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19年8月开始到丙戌年结束，共计一年多时间。齐王夏开运二年，乙巳年，公元945年8月甲子朔日发生日食，丙寅日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何宁被免去职务，保留原官衔，加封枢密使、户部尚书冯玉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，大小事务都交给他处理。皇帝自从阳城大捷后，认为天下无忧，越发骄奢淫逸，各地进贡的珍奇宝物都收入内府，他大量制造玩物器具，扩建宫殿，装饰后宫，尽是无人能及，建造织锦楼来织地毯，用织工数百人，一年才完成，又无度赏赐凌人。桑维汉进谏说，过去陛下亲临抵御胡寇，战士受重伤的赏赐也不过几匹帛，如今凌人一句话或一个笑容合意，就赏赐整匹的帛、万钱、锦袍、银带，那些战士看到后怎能不抱怨说，我们冒着刀锋，筋骨断裂，还不如一个谈笑之功吗？这样下去，士兵就会离心，陛下还能靠谁来保卫社稷？皇帝不听，冯玉善于迎合皇帝心意，因此更加得宠。他曾因病在家，皇帝对宰相们说，从刺史以上官职要等冯玉出来后才能任命，他被信任到这个地步。冯玉趁机弄权，各地贿赂馈赠都聚集到他家，因此朝政更加败坏。南唐军队围攻建州很久，建州人离心离德，有人对董思安说，为什么不早点选择去留？董思安说，我家世代是奉王室，如果遇到危难就背叛，天下谁会容我？众人被他的话感动，没有人背叛。丁亥日，南唐先锋桥道使上元人王建峰率先登城，于是攻克建州，民主王延正投降，王忠顺战死，董思安整顿军队逃往泉州。当初南唐军队来时，建州人苦于王室的混乱和杨思恭的横征暴敛，争相砍树开路迎接他们。等到攻破建州，南唐军纵兵大肆抢掠，焚烧宫室房屋，全部烧光。当晚天寒下雨，冻死的人相枕，建州人非常失望。南唐主认为他们有功，都不追究。南汉主杀死韶王刘弘雅。九月，许文稹以汀州，王继勋以泉州，王继成以漳州，都向南唐投降。南唐在建州设置永安军。丙申日，任命西京留守兼侍中景延广担任北面行营副招讨使，殿中监王清作代理衡州事务。恰逢军粮缺乏，下诏让王清作搜刮购买百姓粮食。杜威在衡州有十余万斛粮食，王清作登记上报。杜威大怒，上表说，我有什么罪？王清作没收我的粮食。朝廷为此召回王清作，并厚赏杜威来安抚他。戊申日，在曹州设置威信军，派遣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李守贞戍守澶州。乙卯日，派遣张德节度使张彦泽戍守衡州。南汉主杀死刘思潮、林少强、林少良、何昌言，因为左仆射王藩曾与高祖谋划立刘弘昌，将他外放为殷州刺史，还没到任赐死，朝廷内外都恐惧不能自保。冬季十月癸巳日，在陈州设置镇安军。南唐元敬宋太后去世，王延正到达金陵，南唐主任命他为羽林大将军，斩杀杨思恭来向建州人谢罪，任命百胜节度使王崇文为永安节度使。王崇文以宽松简易治国，建州人于是安定。当初高丽王王建用兵吞并邻国，十分强大，通过胡僧瓦罗对高祖说，渤海是我姻亲，齐国王被契丹俘虏，请求与朝廷共同攻击夺取，高祖没有答复。等到皇帝与契丹结仇，瓦罗又提起此事，皇帝想派高丽骚扰契丹东边来分散他们的兵力。恰逢王建去世，他的儿子王武自称代理国事，上表告丧。十一月戊戌日，任命王武为大义军使，高丽王派遣通事舍人郭仁玉出使该国，传达旨意让他攻击契丹。郭仁玉到达该国，看到他们的军队非常弱小，从前瓦罗的话只是王建夸大其词罢了，实际上不敢与契丹为敌。郭仁玉返回， 王武又用其他理由推脱。乙卯日，吴越王钱弘左诛杀内都监史杜昭达。己未日，诛杀内衙上统军使明州刺史看凡。杜昭达是杜建辉的孙子，与看凡都贪财。钱塘妇人程昭月用财货结交二人，得以在钱弘左左右侍奉。程昭月为人狡猾谄媚，国王喜欢他，宠誉超过旧将，看凡心中不平。程昭月知道后，到看凡处叩头谢罪，看凡责备他很久，才说：我起初决心杀你，如今你已悔过，我也放心了。程昭月恐惧，谋划除掉看凡。看凡专横固执，国人厌恶他的很多，国王也厌恶他。程昭月想调看凡到外地，怕看凡察觉，私下对右统军史胡敬思说：如今想任命您和看凡各任本州，让看凡不怀疑，可以吗？胡敬思答应，于是任命看凡为明州刺史，胡敬思为湖州刺史。看凡生气说：调我到外地是抛弃我。胡敬思说：老兵得到大州，幸运了，不去做什么？看凡于是接受任命。不久又用其他理由留下胡敬思。内外马步都统军使钱仁俊的母亲是杜昭达的姑姑。程昭月于是诬告看凡、杜昭达谋划拥戴钱仁俊作乱，将他们下狱拷打定案。看凡、杜昭达被杀后，夺去钱仁俊的官职，囚禁在东府。于是程昭月整治看凡、杜昭达的党羽，凡是权位与自己相当、心中忌惮的，诛杀流放100多人，国人畏惧他，侧目而视。胡敬思稳重厚道寡言，程昭月认为他愚钝，所以只让他活着。程昭月逮捕钱仁俊的旧吏慎温琪，让他证明钱仁俊的罪行，用尽酷刑拷打。慎温琪坚守不屈，钱弘左嘉奖他，提拔为国官。慎温琪是衢州人。12月乙丑日，加封吴越王钱弘左为东南面兵马都元帅。辛未日，任命前中书舍人广进人殷鹏为给事中、枢密直学士。殷鹏是冯玉的同党，朝廷每次有升迁任命，冯玉都与殷鹏商议，因此请求拜见贿赂馈赠的人充满他的家门。当初皇帝并未痊愈，正值元旦，枢密使、中书令桑维汉派女仆入宫向太后问安，顺便问皇帝石仲瑞进来读书吗？皇帝听说后告诉冯玉，冯玉于是诬陷桑维汉有废立之心。皇帝怀疑他。李守贞一向厌恶桑维汉，冯玉、李彦涛与李守贞合谋排挤他，认为中书令代理开封尹兆莹柔弱易于控制，共同推荐他代替桑维汉。丁亥日，罢免桑维汉的政务，让他担任开封尹，任命赵莹为中书令，李松为枢密使、守侍中。桑维汉于是声称脚有病，很少在上朝夜间杜绝宾客。有人对冯玉说，桑维汉是元老，如今既解除他的枢密职务，即使不留任相位，也应该优待让他出任大藩，为什么让他管理经营、处理琐碎事务呢？冯玉说怕他造反。那人说，书生怎么能造反？冯玉说，即使自己不造反，恐怕他会叫别人造反。楚地乡音隐士代言作诗多有讥讽，楚王马希范囚禁了他。天策副都军使丁思景上书恳切劝谏马希范削去他的官爵。南唐齐王李景达的府属谢仲轩对李景达说，宋齐丘是先帝的布衣之交，如今弃置于草野，不能满足众人之心。李景达于是对南唐主说，齐丘是素望，不用他就罢了，何必抛弃他以博取名声。南唐主于是让李景达亲自到青阳去召他。齐王下开运三年丙午年，公元946年春季正月，任命宋齐丘为太傅兼中书令，只参加朝会，不参与政事。任命昭武节度使李建勋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，与中书侍郎冯延己多为同平章事。李建勋熟悉吏事，但懦弱胆小，缺少决断。冯延己擅长文辞，但狡猾谄媚，喜欢说大话，多结朋党。水部郎中高月上书指责冯延己兄弟的过错罪恶，南唐主发怒，贬高月为齐州司事。当初南唐主在宫中设置宣政院，让翰林学士、给事中常梦溪掌管，专门处理机密事务，与中书侍郎严旭都忠诚正直无私。南唐主对常梦溪说，大臣中只有严旭中立， 但无才，恐怕不能对付他的朋党，你应该辅助他。”不久，常梦溪被罢去宣政院职务，延续也被外放为池州观察使。常梦溪于是称病纵酒，不再参与朝廷事务。延续是严可求的儿子。二月，壬戌朔日，发生日食。晋昌节度使兼侍中赵在礼，历任十镇，所到之处贪婪残暴，家财为各将帅之手。皇帝贪图他的富有。三月，庚申日，为皇子镇宁节度使石延续娶他的女儿。赵在礼自己花费10万冥钱，官方的花费比他多几倍。石延续和弟弟石延宝都是高祖的孙子，皇帝收养为儿子。南唐泉州刺史王继勋致信与威武节度使李弘毅修好。李弘毅认为泉州原属威武军，对他以平起平坐的礼节相待感到愤怒。夏季四月，派弟弟李弘通率兵10000人讨伐他。当初朔方节度使冯辉在灵州，留下党项酋长拓跋彦超在州内作为人质，所以各部不敢为寇，等到将要离任时释放了他。前章武节度使王令温代替冯辉镇守朔方，不抚恤羌胡，用中国的法律约束他们。羌胡怨恨愤怒，都反叛，争相劫掠。拓跋彦超、石存、野思包三族共同进攻灵州，杀死王令温的弟弟王令周。5日，王令温上表告急。泉州都督挥使刘从孝对刺史王继勋说，李弘通兵势很盛，士兵因为使军赏罚不当，不肯奋力作战，使军应该退位自省。于是废黜王继勋，让他回私宅代理军府事务，率兵攻击李弘通，大破李弘通。上表报告南唐，南唐主任命刘从孝为泉州刺史，召王继勋回金陵，派遣将领率兵戍守泉州，调任漳州刺史王继成为河州刺史，汀州刺史许文稹为齐州刺史。定州西北200里有狼山，当地人筑城堡于山上以躲避胡寇。堡中有佛寺，尼姑孙申义居住其中，用妖术迷惑众人，预言事情很灵验，远近信奉他。中山人孙方简及弟弟孙行友自称是孙申义的侄子，不饮酒吃肉，侍奉孙申义很恭敬。孙申义去世后，孙方简继承施行他的法术，声称孙申义作画，严加装饰，像活着一样侍奉他，他的信徒日益增多。适逢晋与契丹断绝友好，北部边境富役繁重，盗贼充斥，百姓不能安居乐业。孙方简、孙行友于是率领乡里豪健之人占据寺庙围寨来自保。契丹入侵时，孙方简率众拦截攻击，获得不少铠甲武器、牛马、军需物资，人们携带家眷前往依附的越来越多，时间久了达到1000余家，于是成为群盗。惧怕被官吏讨伐，于是向朝廷表示归顺，朝廷也借他们抵御敌寇，任命为东北招收指挥使。孙方简时常进入契丹境内抢掠，多有杀伤俘获，不久不断要求，朝廷稍微不如他意，就率全寨降于契丹，请求做向导入侵。当时河北大饥荒，饿死的人到处数以万计，兖州、运州、沧州、贝州之间盗贼风起，官吏不能禁止。天雄节度使杜威派员随军将领刘延翰在边境买马，孙方简抓住他献给契丹。刘延翰逃回，六月壬戌日到达大梁，说孙方简想趁中国凶年饥荒引导契丹入侵，应该做好准备。当初朔方节度使冯辉在灵武深得羌胡的人心，买马一年达到5000匹，朝廷忌惮他，调他镇守滨州和陕州，入朝担任侍卫部军都指挥使，兼任河阳节度使。冯辉知道朝廷的意图，后悔离开灵武，于是后世冯玉、李彦涛请求再镇守灵州。朝廷也因为羌胡正在骚扰，丙寅日重新任命冯辉为朔方节度使，率领关西兵攻击羌胡，任命威州刺史耀元福为行营马步军都指挥使。乙丑日，定州报告契丹勒兵压境，下诏任命天平节度使、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李守贞为北面行营都部署，义城节度使黄甫玉为副，张德节度使张彦泽充任马军都指挥使监督于后，义武节度使继人李英充任步军都指挥使监督排阵使，派遣护胜指挥使林清王彦超、太原白岩玉率步兵十营前往行州。 当时马军都指挥使、镇安节度使李彦涛正掌权，蔑视李守贞。李守贞在外所作所为，事无大小，李彦涛必定知道。李守贞外表虽然敬奉，而内心恨他。当初南唐攻克建州后，想乘胜攻取福州，南唐主不同意。枢密使陈觉请求亲自去劝说李弘毅，一定让他入朝。宋祁秋举荐陈觉有才能口才，可以不动用兵刃，轻易地让李弘毅前来。南唐主于是封李弘毅的母亲、妻子魏国夫人，四个弟弟都升官，任命陈觉为福州宣谕使，赏赐李弘毅大量金银布帛。李弘毅知道他们的计谋，见到陈觉时言辞神色很傲慢，对他很冷淡。陈觉不敢提入朝的事，就返回了。秋季七月，黄河在杨柳决口向西流入深县，宽40里，从朝城向北流去。有人从幽州来，说赵延寿有意归顺朝廷。枢密使李松、冯玉相信了，命令天雄节度使杜威写信给赵延寿，详细陈述朝廷的旨意，用丰厚的利益引诱他。洛州军将赵行时曾经侍奉过赵延寿，派他带着信秘密前往送给赵延寿。赵延寿回信说，长期身处异域，很思念归顺中原，请求派大军接应，让我脱身南去，言辞恳切秘密。朝廷很高兴，又派赵行时去见赵延寿，与他约定日期。八月，李守贞说与契丹1000多骑兵在长城北相遇，转战40里，斩杀了他们的酋帅节礼，其余部队落入水中，淹死的很多。丁卯日，诏令李守贞回师驻扎在澶州。后晋帝与契丹断绝友好关系后，多次召见吐谷浑酋长白承福入朝，宴请赏赐很丰厚。白承福跟随后晋帝在澶州与契丹作战，又和张从恩戍守华州。正值天气非常炎热，派他的部落返回太原，在兰州、石州境内放牧。部落很多人犯法，刘知远从不宽恕。部落知道朝廷衰弱，又害怕刘知远的严厉，密谋一起逃回故地。有个叫白可久的，地位仅次于白承福，率领他的部众先逃亡归附契丹，契丹任命他为云州观察使，来引诱白承福。刘知远与郭威商量说，现在天下多事，把这些人安置在太原是心腹之患，不如除掉他们。白承福家很富有，喂马用银槽。郭威劝刘知远杀掉他，没收他的财产来供养军队。刘知远秘密上表说，吐谷浑反复无常，难以保全，请求把他们迁到内地。后晋帝派使者调动他的部落1900人，分别安置在河阳及各州。刘知远派郭威引诱白承福等人进入太原城中，于是诬告白承福等五族谋反，派兵包围并杀死了他们共400人，没收了他们的家产。后晋帝下诏褒奖赏赐，吐谷浑从此衰落。蒲州刺史慕容彦超因违法征收赋税，擅自拿官卖500斛造酒曲，分给不明。李彦涛一向与慕容彦超有矛盾，揭发了这件事，按罪应处死。李彦涛催促冯玉杀掉他，刘知远上表论咎。李松说，像慕容彦超的罪过，现在天下的藩后都有，如果都依法处置，恐怕人人自危。甲戌日，敕令赦免慕容彦超死罪，削去官爵，流放房州。南唐陈惠从福州返回，到达建州，以没有功劳为耻，假传诏令让侍卫官顾忠召李弘毅入朝，自称代理福州军府事，擅自调动厅、建、福、信州的军队及戍卒，命令建州监军使冯延鲁率领他们赶往福州迎接李弘毅。冯延鲁先写信给李弘毅，小以祸福。李弘毅回信请求交战，派楼船指挥使杨崇宝率领周兵抵抗。陈觉任命建州刺史陈惠为援疆战诏指挥使，上表说福州孤立危急，早晚可攻克。南唐主因陈觉擅自发命很愤怒，群臣多说军队已到城下，不能终止，应当发兵援助他们。丁丑日，陈觉、冯延鲁在后关打败杨崇宝，戊寅日乘胜进攻福州西关。李弘毅出兵反击，大败他们，抓获南唐左神威指挥使杨匡业。南唐主任命永安节度使王崇文为东南面都招讨使，张全安抚使，建议大夫魏岑为东面监军使，冯延鲁为南面监军使，合兵进攻福州，攻克了外城。李弘毅坚守第二道城。 冯辉率兵经过瀚海，到达辉德，干粮已经用尽。拓跋燕超数万兵摆开三个阵势，扼守要道，占据水源等待他们。军中非常恐惧。冯辉用财物向拓跋燕超求和，拓跋燕超答应了。从早晨到中午，使者往返多次，军队没有解围。廖元福说，敌人知道我们又饥又渴，假装答应讲和来困住我们。如果到了傍晚，我们就会被擒了。现在敌人虽然众多，精兵不多，依靠西山列阵的就是。其余步兵不足为患。请您严阵以待我，我率精骑先攻击西山兵，小胜就举起黄旗，大军合势攻击，一定能打败他们。于是率领骑兵先进攻，用短兵奋力作战。拓跋燕超稍稍后退，廖元福举起黄旗，冯辉率兵冲上去，拓跋燕超大败。第二天，冯辉进入灵州。九月，契丹3万骑兵进犯河东。壬辰日，刘知远在阳武谷打败他们，斩首7000级。南汉刘思潮等人死后，陈道祥内心不安，特敬邓申送给他汉记。陈道祥问原因，邓申说，蠢僚，这本书有诛杀韩信、剁成肉酱彭越的事，应该仔细读。南汉主听说后，族灭陈道祥及邓申。李弘毅自称威武留后，代理闽国事务，改名为弘达，上表向后晋请求任命。甲午日，任命李弘毅为威武节度使，同平章事，主持闽国事务。张彦泽上奏在定州北打败契丹，又在泰州打败他们，斩首2000级。辛丑日，福州排陈使马杰引导南唐兵从马木山拔寨而入，到达善化门桥，都指挥使丁彦真率兵100人抵抗。李弘达退保善化门，外城两道都被南唐兵占据。李弘达改名为达，派使者上表称臣，向吴越请求援兵。楚王马希范知道后晋帝喜好奢侈，屡次献上珍玩，请求担任都元帅。甲辰日，任命马希范为诸道兵马都元帅。丙辰日，黄河在澶州临黄决口。契丹派瀛州刺史刘延祚写信给乐寿监军王鸾，请求举城归附，并且说城中契丹兵不满千人，请求朝廷派清兵袭击，自己作为内应。另外，金秋多雨，从瓦桥以北积水无边，契丹主已回牙帐，即使听说关南有变，地远阻水，不能救援。王鸾与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杜威多次上奏说赢，莫二州可以乘此机会攻取。深州刺史慕容谦献上赢墨图。冯玉、李松信以为真，想发大军迎接赵延寿及刘延祚。在此之前，侍卫马步都指挥使、天平节度使李守贞多次率兵经过广进，杜威厚待他，赠送金帛甲兵，动辄上万计。李守贞因此与杜威亲善。李守贞入朝，后晋帝慰劳他说，听说你为将，长花司才赏赐战士。回答说，这都是杜威尽忠于国，用金帛资助我，我怎么敢独占其美。于是说，陛下以后若用兵，我愿意与杜威合力扫清沙漠。后晋帝从此也认为他贤能。等到将要北征，后晋帝与冯玉、李松商议，任命杜威为元帅，李守贞为副帅。赵寅私下对冯玉、李松说，杜威是国戚，贵为将相，但欲望不能满足，心中常有不满，怎么可以再给他兵权？如果一定要向北方用兵，不如只任用李守贞为好。冬季十月辛未日，任命杜威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，李守贞为兵马都监，泰宁节度使安审琦为左右乡都指挥使，武宁节度使福彦清为马军左乡都指挥使，义城节度使黄甫玉为马军右乡都指挥使，永清节度使梁汉章为马军都排陈使，前威胜节度使宋彦云为步军左乡都指挥使，奉国左乡都指挥使王饶为步军右乡都指挥使，明州团练使薛怀让为先锋都指挥使，并发布敕榜说，专门发大军前往平定狡诈的胡虏，先取营墨，安定关南，再收复幽燕，荡平塞北。又说，有能擒获胡虏主的人，授予上阵节度使，赏钱万名，绢万匹，银万两。当时从六月开始连续下雨，到这时还没停止，行军和运送粮饷的人很艰苦。南唐漳州将林赞瑶作乱，杀死监军史周成义， 建州刺史陈惠。泉州刺史刘从孝起兵驱逐林赞尧，让泉州皮匠董思安代理漳州事务。南唐主任命董思安为漳州刺史，董思安因父亲名叫董章而推辞。南唐主改漳州为南州，命令董思安和刘从孝率领州兵会攻福州。庚辰日，包围了福州。福州使者到达钱塘，吴越王钱弘佐召集诸将商议，都说道路险远，难以救援。只有内都监使临安水丘昭劝认为应当救援。钱弘佐说，唇亡齿寒，我身为天下元帅，竟不能救援临道，那还有什么用？诸位只喜欢保持安坐吗？壬午日，派统军使张云、赵成泰率兵30,000水陆并进去救援福州。在此之前招募士兵，很久没有人响应。钱弘佐下令强行征召，说被抢征当兵的人粮饷赏赐减半。第二天应募的人云集，钱弘佐命水丘昭劝专管用兵之事，水丘昭劝畏惧程昭月，把用兵的事让给他。钱弘佐命程昭月掌管应援馈运事务，而把军谋委托给袁德昭。袁德昭是威宰昌的儿子。钱弘佐提议铸铁钱来增加将士的俸禄赏赐，他的弟弟衙内杜玉后钱弘毅劝谏说，铸铁钱有8种害处，新钱一流通，旧钱都会流入邻国，这是第一，可以在我国使用而不能在别国使用，就会导致商人不通行，百货不通，这是第二，铜禁很严，百姓还偷偷铸造，何况家家有郭府，田野有华黎，犯法的人一定很多，这是第三，闽人铸铁钱导致乱亡，不足效法，这是第四，国家采用信好风俗，却自己显示空乏，这是第五，俸禄赏赐有常规，却无故增加，会开启无厌之心，这是第六，法令改变产生弊病，不能马上恢复，这是第七，钱字是国姓，改变它不吉利，这是第八，钱弘佐于是停止。杜威、李守贞在广进会兵后向北进发，杜威屡次让公主入朝上奏，请求增兵，说现在深入敌境，必须依靠众人之力，因此禁军都在他麾下，而素未空虚。11月丁酉日，任命李守贞代理幽州行府事务。己亥日，杜威等人到达瀛州，城门大开，寂静无人，杜威等人不敢前进。听说契丹将高摩汉已先率兵偷偷出城，杜威派梁汉、张率2000骑兵追击，在南阳坞与契丹相遇，战败而死。杜威等人听说后率兵向南退，当时树城等几个县请求投降，杜威等焚烧了他们的房屋，抢掠了妇女而回。己酉日，吴越兵到达福州，从曾浦南边潜入州城。南唐兵进占东武门，李达与吴越兵共同抵御不利，从此内外断绝，城中更加危急。南唐主派信州刺史王建峰驻攻福州，当时王崇文虽然为元帅，但陈觉、冯延鲁未曾争权，刘从孝、王建峰倔强不服从命令，各争功劳，进退不相应，因此将士都离心，所以攻城不克。南唐主任命江州观察使杜昌业为吏部尚书，主管尚书省事务。在此之前，杜昌业从兵部尚书主管省事，出为江州观察使，等到回来查看不及，拍案叹息说，没几年府库消耗了一半，怎么能长久呢？契丹主大举入侵，从益州、定州直奔衡州。杜威等人到达武强，听说后准备从冀州、贝州向南撤退。张德节度使张彦泽当时在衡州，率兵会合他们，说契丹可以打败的情况。杜威等人于是又赶赴衡州，以张彦泽为前锋。甲寅日，杜威等人到达中渡桥，契丹已经占据桥，张彦泽率骑兵争夺，契丹烧桥后退，后进兵与契丹隔湖沱河列阵。开始时，契丹见晋军大举到来，又争夺桥没营，怕晋军急渡湱沱河与衡州合适攻击，商量引兵撤退。等到听说晋军修筑营垒有持久之计，于是不撤了。蜀师州刺史田行高叛乱，派供奉官耿彦寻率兵讨伐。杜威虽然以贵戚身份担任上将，但性格懦弱胆怯，偏将皮将都是节度使，每天只是互相奉承，设宴作乐，很少商议军事。慈州刺史 兼北面转运使李谷劝说杜威和李守贞说，现在大军距离衡州很近，烟火相望，如果多用三股木放入水中，堆积柴草铺上土，桥可以立刻建成。秘密约定城中举火接应，夜里招募壮士砍开敌营冲入，内外合适，敌人必定逃遁。诸将都认为对，只有杜威不同意，派李谷向南到怀州、孟州督运军粮。契丹用大军抵挡在晋军前面，暗中派将领萧翰、通事刘仲敬率领100名骑兵和瘦弱的士兵，沿着西山绕到晋军后面，切断晋军的粮道和退路。打柴割草的人遇到他们，全被掳走。有逃回来的人都说敌军人数众多，军中人心惶惶。萧翰等人到达栾城，城中有1000多名守军，没有察觉到他们的到来，狼狈地投降了。契丹抓获晋国民众，都在他们脸上刺字凤翅不杀，然后放他们往南跑。运粮的民夫在路上遇到这些人，都丢弃车辆，惊慌溃散。萧翰是契丹主的舅舅。12月初1，丁巳朔，李谷亲自书写秘密奏章，详细说明大军危急的形势，请求皇帝车驾前往华州，派高行州、福彦卿随从护卫，并派兵守卫澶州、河阳以防备敌军奔袭。派军将官勋骑快马上报。初3，即位，皇帝才听说大军驻扎在中都。当天晚上，官勋到达。初4，更申，杜威上奏请求增兵，皇帝下诏调发所有守卫宫禁的士兵，得到几百人，派往那里。又下诏调发河北以及华、孟、泽、陆的粮草50万送到军前，催促严厉，各地一片混乱。初5，辛酉，杜威又派随从张作等人来告急，张作等人返回时被契丹抓获，从此朝廷与军前音讯不通。当时宫中警卫兵都在行营，人心恐惧，不知该怎么办。开封尹桑维翰认为国家危在旦夕，请求面见皇帝谈论国事。皇帝正在院中调教猎鹰，推辞不见。桑维翰又去对执政大臣说，执政不以为然。桑维翰退下后，对亲近的人说，晋朝要灭亡了。皇帝想亲自率军北征，李彦涛劝阻而作罢。当时福彦卿虽然担任行营职务，皇帝却留下他，让他戍守荆州口。初6，壬戌，下诏任命归德节度使高行州为北面都部署，福彦卿为副职，一起戍守澶州。任命西京留守景延广戍守河阳，以张大声势。奉国都指挥使王清对杜威说，如今大军离衡州只有5里，守在这里做什么？军营孤立，粮草吃尽，势必自行溃散。请让我率领2000步兵为前锋，夺桥开路，您率领各军随后跟进，能够进入衡州就无忧了。杜威答应了，派王清与宋彦云一起前进。王清作战非常勇猛，契丹难以支撑，势头稍稍后退。诸将请求率大军跟进，杜威不答应。宋彦云被契丹打败，游水到岸上得以幸免，于是退走。王清独自率领部下在河北岸列阵奋力作战，互有杀伤，多次向杜威求救，杜威竟然不派一兵一卒去援助他。王清对部下说，上将掌握兵权，做事我们困急而不救援，这一定有异心，我们应当以死报国。大家被他的话感动，没有一人后退。到傍晚，战斗仍在继续，契丹用新兵接替，王清和士兵全部战死，从此各军都丧失了锐气。王清是明州人。初8，甲子，契丹远远的派兵包围晋军营垒，内外隔绝，军中粮食即将耗尽。杜威与李守贞、宋彦云密谋投降契丹，杜威暗中派心腹到契丹牙帐请求重赏。契丹主骗他说，赵延寿威望向来不高，恐怕不能在中原称帝，如果你真的投降，就让你做皇帝。杜威很高兴，于是定下降计。初10，丙寅，杜威埋伏甲兵，召集诸将，拿出降表给他们看，让他们签名。诸将惊愕，没人敢说话，只是唯唯听命。杜威派阁门使高勋带着降表送到契丹，契丹主赐下诏书慰劳接纳。当天，杜威命令士兵全部出营列阵，士兵都欢呼雀跃，以为要作战。杜威亲自告诉他们说，如今粮食吃尽，走投无路，应当和你们一起求生，于是命令放下武器。 士兵们都痛哭，哭声震动原野。杜威、李守贞还在众人中扬言：“主上失德，信任奸邪，猜忌我们。”听到的人无不咬牙切齿。契丹主派赵延寿身穿者跑到静营安抚士兵，说：“这些都是你的东西。”杜威以下都在马前迎接拜见，契丹主也把者袍给杜威穿上，让禁军看，其实都是在戏弄他们。契丹主任命杜威为太傅，李守贞为司徒。杜威引导契丹主到衡州城下，告诉顺国节度使王周自己已经投降的情况，王周也出城投降。12日戊辰，契丹主进入衡州，派兵袭击代州，刺史王辉开城投降。此前契丹多次攻打益州，刺史郭林坚守抵抗。契丹主每次经过城下，指着叹息说：“我能吞并天下，却被这个人阻挡。”等到杜威投降后，契丹主派通事耿崇美到益州，又降城中军民，大家都投降了，郭林无法制止，于是被耿崇美杀死。郭林是行州人，义武节度使李英、安国留后方泰都投降了契丹。契丹主任命孙方简为义武节度使，麻达为安国节度使，任命客省副使马崇做暂代衡州事务。契丹翰林承旨，吏部尚书张立对契丹主说：“如今大辽已经得到天下，中原的将相应由中原人担任，不宜用北方人和左右亲信。如果政令乖错失误，那么人心不服，虽然得到了，还会失去。”契丹主不听，率军从行州、象州南下，杜威率领降兵跟随，派张彦泽率领2000骑兵先攻取大梁，并安抚官吏百姓，任命通事傅柱尔为兜监。杜威投降时，黄甫玉最初没有参与谋划，契丹主想派黄甫玉先率军进入大梁，黄甫玉推辞。退下后对亲近的人说：“我位居将相，战败不能死，难道还能再图谋主上吗？”到平吉时对随从说：“我几天没吃东西了，还有什么面目再往南走？”于是掐喉而死。张彦泽日夜兼程，夜间渡过白马津。16日壬申，皇帝才听说杜威等人投降。当晚又听说张彦泽到达华州，赵李松、冯玉、李彦涛进入宫中商议，想下诏让刘知远发兵入援。17日癸酉，天没亮，张彦泽从封丘门砍断门栓冲入，李彦涛率领500禁兵前往，不能阻止。张彦泽在明德门外驻扎，城中大乱。皇帝在宫中放火，亲自携剑驱赶后宫十多人准备投火，被清军将领薛超拉住。不久张彦泽从宽仁门传来契丹主给太后的书信，安慰他们，并召丧为汉，景言广。皇帝于是命令灭火，全部打开宫城门。皇帝坐在院中，与后妃相聚哭泣，召翰林学士范质起草降表，自称孙南陈仲贵，灾祸来临，神明迷惑，气数已尽，上天灭亡。如今与太后及妻子马氏全族在郊野双手反绑，等待治罪。派儿子镇宁节度使延续、威信节度使延保，奉上国宝一枚、金印三枚出营。太后也上表称心腹李世妾。傅柱儿入宫宣读契丹主命令，皇帝脱去黄袍，穿上白衫，两次跪拜接受宣读，左右都掩面哭泣。皇帝派人召见张彦泽，想和他商量事情。张彦泽说：“臣无脸见陛下。”皇帝又召他，张彦泽微笑不回答。有人劝桑维汉逃走，桑维汉说：“我是大臣，逃到哪里去？
坐着等死。”
张彦泽以皇帝的名义召桑维汉。桑维汉到天街，遇到李松，停马，话没说完，有军吏在马前向桑维汉作揖，请他到侍卫司。桑维汉知道难免一死，回头对李松说：“侍中你主持国政，如今国家灭亡，反而让我桑维汉去死，为什么？”李松面有愧色。张彦汉傲慢地坐着接见桑维汉，桑维汉责备他说：“去年我把你从罪人之中提拔出来，让你统领大阵，授予兵权，为什么忘恩负义到这种地步？”张彦泽无话可答，派兵看守他。宣徽使孟成慧一向因巧言谄媚得到皇帝宠幸，这时皇帝召见他，想和他商量，他躲藏不去，张彦泽将他抓来杀了。张彦泽放任士兵大肆抢掠，平民也乘机争相冲进富人家杀人夺取财物，两天才停止， 都城被洗劫一空。张彦泽居住的地方宝货堆积如山，自称对契丹有功，日夜以酒乐自娱，出入时骑兵随从常有几百人，旗帜上都写着赤心为主，看见的人无不嘲笑。军士捉住罪人送到面前，张彦泽不问犯的什么罪，只是瞪眼竖起三根手指就拖出去砍断腰颈。张彦泽一向与阁门使高勋不和，乘醉到高勋家杀了他叔父和弟弟，把尸体放在门口。市民不寒而栗。中书舍人李涛对人说，我与其逃到沟渠中也不免一死，不如去见他。于是递上名帖求见张彦泽，说尚书请求杀太尉的人李涛恭敬的前来请死。张彦泽高兴的接见他，对李涛说，舍人今天害怕吗？李涛说，我今天的害怕就像您当年的害怕一样。假如当初高祖听用我的话，事情怎么会到这一步？张彦泽大笑，命人摆酒给他喝。李涛喝干一杯离去，旁若无人。18日甲戌，张彦泽把皇帝迁到开封府，片刻不许停留，宫中一片痛哭。皇帝和太后、皇后坐轿子，宫女、宦官十多人步行跟随，看见的人都流泪。皇帝把内库的金银珠宝都带在身上。张彦泽派人暗示他说，契丹主到了，这些东西不能藏匿。皇帝全部归还，也分了一些给张彦泽。张彦泽挑选其中的奇珍异宝，把其余的封存起来，等待契丹主。张彦泽派控贺指挥十里云带兵看守皇帝，内外隔绝。皇帝的姑姑乌氏公主贿赂守门人进去与皇帝诀别，两人抱头哭泣。公主回家后上吊死。皇帝和太后给契丹主上的表彰都要先给张彦泽看，然后才敢发出。皇帝派人去内库取几段帛，管库的人不给，说这不是皇帝的东西了。又向李松讨酒喝，李松也以其他理由推辞不给。又想见李彦涛，李彦涛也推辞不去。皇帝惆怅了很久。冯玉讨好张彦泽，请求亲自送去传国宝，希望契丹能再任用自己。楚国夫人丁氏是延续的母亲，有美色。张彦泽派人去要，太后拖延着没给。张彦泽辱骂，立刻把他用车拉走。当晚张彦泽杀了桑维汉，用袋子套在他脖子上，报告契丹主说他上吊自尽。契丹主说，我本无意杀桑维汉，为什么这样做？命令优厚的抚恤他的家属。高行周、符彦卿都到契丹牙帐投降。契丹主因阳城之战被符彦卿打败，责问他。符彦卿说，我当时只知道魏晋主尽力，如今是死是活只听从命令。契丹主笑着释放了他。23日己卯，延续、延宝从牙帐回来，契丹主赐给皇帝手诏，并派谢礼对皇帝说，孙儿不要忧虑，一定会让你有吃饭的地方。皇帝心里稍安，上表谢恩。契丹因为所献的传国宝雕琢不精，又与前史记载不符，怀疑不是真的，下诏书诘问皇帝，让献出珍宝。皇帝上奏说，从前王从珂自焚，就传国宝不知去向，一定和他一起烧毁了。这个宝是先帝制作的，群臣都知道，我今天怎敢藏匿珍宝。于是作罢。皇帝听说契丹主要渡河，想与太后在前面迎接。张彦泽先上奏，契丹主不允许。有关部门又想让人抬着棺材献上碧玉，牵着羊，大臣们抬着棺材到郊外迎接，先准备好礼仪奏报契丹主。契丹主说，我派骑兵直取大梁，不是来受降的。也不允许。又下诏说，晋朝文500官，一切照旧，朝廷制度都采用汉礼。有关部门想准备天子的车驾仪仗迎接契丹主，契丹主回答说，我身披铠甲总领军队，太长仪仗没空使用，都推辞了。此前契丹主到象州，就派兵赶往河阳捉拿景延广。景延广仓促之间无处可逃，到封丘去见契丹主。契丹主则问他说，导致两国君主失和都是你干的，10万横魔剑在哪里？召来乔荣让他对质，共有10条罪状。景延广起初不服，乔荣把纸上记录的话给他看，他才服罪，每服一条罪就给他一根筹码。到第8根时，景延广只是伏在地上请死，于是把他锁起来。30日丙戌会，百官在封禅寺住宿，